12.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五课。第五课我们谈到教父时代，教父时代要分两个阶段来谈，因为它是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所颁布的米兰诏谕来作为一个分界点，一个分岭，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之前教会受到压迫，因此都是以希腊文作为传教的一个语言工具，因此我们称为希腊教父时期。那在这米兰诏谕颁布之后呢，基督教受到保护，享有特权，所以大多就以当时罗马帝国流行的拉丁文为主，因此被称为拉丁教父时期。所以我们分成两个时期来谈。今天我们先谈希腊教父时期。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整个在这个希腊教父时期的发展概况。初期教会在前100年的时候，基督教已经传遍了小亚细亚，还有叙利亚，还有马其顿，还有希腊以及罗马等地，甚至呢还传到了埃及。可是再来的那100年到300年之间呢，基督教内部就是这个时期呢，希腊教父时期呢，发生了一个内外都在挣扎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内外挣扎的情况是什么呢？对外来说，它受罗马帝国政治上的迫害，因为基督徒对传福音的那个热心引人归主，所以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它引了很多人归主。结果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对执政者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他们不向罗马皇帝的像来跪拜，因为当时罗马皇帝已经变成让人家在圣殿里面已经变，他们的头像是拿来让老百姓来跪拜，但是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点违抗命令的嫌疑。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会造成说你是在抗命，所以当然社会上有很多的对基督教有很多误解。比如说领圣餐的时候，有人就说啊，他们在割人的血，他们就是有很多误解，会看产生很多诬告，所以造成执政者的一个恐惧，然后也威胁了罗马帝国的生存。所以在这其中呢，比如说有尼禄，还有图尼善、马可奥里列，还有瓦特里昂、戴克里先等这些皇帝，都对基督教做出一个迫害的情形。所以对内来讲，教会内部的对内的挣扎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里面有许多哲学，有许多思想观念影响了教会内部，比如像诺斯底，还有孟他派，还有马吉安，还有摩尼教等思想和行为，都造成了教会在灵性上失掉了正确的主张，也有很多人跟从，就造成了教会的一些分裂，这是内部的挣扎。所以我们来看这些时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基督教基督徒被迫害。在西元156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波吕贾的这个殉道士呢，他在士美那殉道。但是这个宣教士呢是非常非常的正直，非常非常的公正，所以当他被殉道之后呢，引起很多不是基督徒不高兴而已，引起很多非基督徒的公愤。所以他死了以后呢，在亚细亚被逼迫的风潮就停止了，因为政府怕引起更多的变乱动乱，所以那些比他更胆小的基督徒现在就可以敢公开的承认他们的信仰啊，这是。那其中当然还有厄雷根，还有特土良这些殉道士，还有尤斯丁， 他们尤斯丁是所谓副教士的哈，他把教会，他把基督教里面的一些理性的思维都发扬光大，影响了不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也皈依基督教。所以，例如像第二世纪的副教，我们刚才讲的特祖良，他的至理名言就是说，他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好，所以只有在基督徒在牺牲的时候，才真正展现出来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力量，传福音的力量。所以来，我们现在来看有一个副教士，就是尤斯丁，他是于165年的时候在罗马殉道，可是他经验就不像保罗这样，他写了很多副教的书哈。所以我们现在在神学院有一门课叫做副教学，啊，副教学就是说怎么利用我们的经验，怎么利用我们的理性来告诉那些外邦人，说我们的基督教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科学的，我们怎么来捍卫我们教基督教的那种道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写了很多书，他不像保罗这样说，认为说我们人跟复活的主会有一个生命的交流，他承认有一个圣，而且是罪得赦免的那种感觉，在他这里他觉得不是，他觉得这是我们人个人的一种信念，我们确实知道基督教是一切哲学中最古老的，而且最正确的，而且最属神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传讲基督的时候，这不但是旧约的先知里面已经有预言了，同时也是上帝的 Logos。 他觉得让 Logos 就等于像是一个逻辑，上帝的道，他是我们的师父师尊，而且这个师父呢是谁？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所以他也是上帝的师父。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展开理论，来写了很多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刻呢，基督徒总是不忘掉他们对基督耶稣的忠诚，而且是按照当时社会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他们行事为人呢总是很高级很圣洁的，让别人没办法有挑剔的。所以当时这些基督徒呢还受到外邦人的尊敬啊，受到外邦人的尊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教会要对抗自己内部的一些异端，所以在170年的时候，教会就开始自称为大公教啊，就是 Catholic 啊。他为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对抗这种诺斯底主义或者孟塔奴主义啊。他用那对抗这些有什么方法？就是用坚强的组织，崇高的主教地位，然后编定一个正典来对抗异端的思想冲击而带来危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卫理公会就是几乎是在实行这件事情。我们卫理公会有一个很坚强的组织，好，我们的主教是他说要派谁就派谁，没有人可以去否定他的。然后我们有自己编定了一本 discipline， 我们什么东西都按照那个东西，按照那个东西来实行。所以你看卫理公会很少有教会说牧师离开了卫理公会的教会就垮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严密的组织跟坚定的一个法典来支撑我们被可能被带来的一些冲击。这就是我们在现在今天都还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同样的，在目前来看，长老会还有那个天主教还有圣公会都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才会一直维持到现在啊。这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看到。所以我们整个看到这样一个大概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当第一世纪的时候，以弗所跟安提阿教会呢是基督教的中心，可是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它就开始往西移了，就转到小亚细亚跟叙利亚这一带，而小亚细亚一带又面临着各种主义的争执的时候，无法集中力量来发展，以至于衰退。所以我们要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教会里面一定不能有纷争， 不能有思想的斗争，如果在教会里面发生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开始会衰退，最后罗马教会的势力就开始抬头了。虽然在第三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教会兴起，但是对当时的教会的思想跟生活来说的话，仍然是无法跟罗马来争夺这个领袖的机会。所以为什么罗马公教会成为像以后来领导这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段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教会主要的精力都在做什么事情，它不是没有宣教，但它都放在副教的工作上面。所以放在副教的工作上面，就有太，为什么有太多的异端兴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发现，突然想到说副教也是宣教的一种手段跟方法，所以在不知不觉中你维护了基督教的正统，同样的你就，我们就开始也是在宣扬基督教的福音啊，这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那第二个我们就谈到异端跟极端啊，异端跟极端，异端跟极端就是从第二世纪开始，基督教内部就开始出现很多思想信仰上的偏差，好，这就叫异端啊。那生活上做法有比较偏激的，这就是叫极端，这些团体就出现了。最著名的有四个，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诺斯底派。诺斯底派他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他认为灵肉是二元论的思想，就隐藏，他会觉得说他隐藏的那个知识是什么，那是一个奥秘，他认为那是一个知识。他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所以主张肉体是败坏，然后因此就倾向禁欲的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们在教会里面引起很多争端，最主要是初期的教会领袖最主要辩驳的一个对象，好，辩驳对象为什么？有时候他认为这个奥秘这个知识，有时候他就觉得说基督是一个幻影，好，在他这个学派他觉得这是一个幻影，这不是真实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的，所以就会发生很多的争辩，那当然就带出不一样的想法啊。所以诺斯底派的余毒今天仍然影响着基督教啊，特别是那些特别强调属灵追求的，而且高举专门追求说我要追求那属灵亮光的那些信徒中间啊，信徒中间。第二个是孟塔卢派啊，这个也是倾向禁欲的一个灵恩派啊，他甚至在主后172年的时候，在小亚细亚开始产生。他还高举先知的恩赐啊，而且特别他会举出一个女先知来啊，并强调末世的资讯。他们并非异端，但是他们的确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呢，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他们逐渐消失啊，逐渐消失。这个派呢，是历代灵恩运动跟20世纪哈五旬节运动的前驱。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灵恩运动的时候，就发现说不是今天才发生哈，是当年在20世纪的时候，1世纪的就已经发生这样的问题哈。所以他们功过也是有争论不休的一件事情哈。第三个就是马吉安派哈，他是主后140年，马吉安在罗马开始宣扬他自己那一套反犹太教的那个主义啊，吸引了不少的跟随者。因为但是他自己本人呢受诺斯底的影响，所以认定说物质世界本质上是邪恶的，所以他还甚至主张就是说耶稣是受造的一个次级的神。好，当你听到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很清楚他几乎是一定要把它列成异端的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相信说耶稣是一个受造的次级神哈，所以他的跟随者就是否定了旧约的教导，而且将耶和华跟耶稣呢对立起来，他高举谁？高举保罗，高举保罗。所以因此这一派接受的是什么？接受的是新约圣经，而且是删减过的那些路加福音啊，甚至他只要一个路加福音，包括一个保罗十封的书信，他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倾向就是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变成异端，所以它慢慢的只是数十年就已经消亡了啊，消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思想不正确的时候， 我们所主张的也会随着时代而消亡。第三个就是摩尼教，摩尼教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好像有点感情一样、哦、为什么？他说因为波斯摩尼在主后第三世纪中才开始建造的，他就把那个诺斯底主张掺杂一些波斯的拜火教，然后强调黑暗跟光明两个国度在征战，两个国度在征战。所以当他在主后276年他被杀以后呢，他的信徒就大部分就由那个米索波大米亚进到了北非，影响很大，在北非那一带影响得很大。但是他这次是混合式的一种宗教，就像今天流行在伊朗或者欧美的巴哈教是极为神似，极为神似。可是他在什么时候传来呢？他奥古斯丁也曾经在还没信主之前他也是摩尼教徒，所以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在中亚这一带西域这一带活动蛮多的，可是他到了唐朝时代的景教他就进到中国来了，传到了中国来。可是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有景教碑，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在唐武宗835年的时候展开什么灭国运动的时候，景教就被逐出中国，而且把它看成是佛教。所以我们就发现当你一个宗教你要本土化的时候，要处境化的时候，如果太过于将就文化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原本的那个旨意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让别人误解说这是佛教。所以在中国来讲的话，他后来摩尼教的教士就通通离开了中国，逃离开中国。最后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说，摩尼教有一点跟佛教的另外一支叫弥勒教法产生了白莲教，就今天所谓的一贯道。一贯道，所以你今天到一贯道的道清里面去，你看他是耶稣也拜，还有耶稣像，有孔子，有佛陀的像，有弥勒佛的像，它通通有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混合式的一个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年有景教传来，所以今天才会有一贯道的一个产生，被它拿来利用。好，跟着我们来看看在这些时段里面呢，虽然那么辛苦，但是有影响深远的大事，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确立了新约的正典，第二呢，确立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第三呢，建立了教会的组织。哈，这三件事情是在这个世纪这个两三百年中间建立下来的。第一个，确立新约的正典。所谓新约正典，就是被大家共同认的新约的圣经的那个书目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是大家呢。当然，我们知道新约正典是在希波会议在西元393年，或者迦太基会议西元397年被追认确定。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在这个之前，其实教会跟贵重信徒中间呢，已经差不多得到一个共识了，得到一个共识，已经是把我们新约的这些书卷呢，都已经差不多成在这个时代发展出来了。所以除了少部分的书卷，比如说希伯来书、雅各书，还有彼得后书等争议比较大的，其他的其实都已经在这个时代建立起来。所以在主后250年的时候已经广被接纳，确立了圣经的权威性，这是在这个时刻。那第二个时刻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内部外部的一个斗争里面呢，确立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因为异端的挑战，我们为了复教，所以反而促成了基督教正统信仰观念的一个形成。说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今天拿出来跟社会上抵抗的？所以像使徒信经跟尼西亚信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说，我们大概定义，共同定义一个信经，然后让大家能够一同来遵守的。所以使徒信经的时候呢，请大家不要误解说是使徒们定下来的信经，其实不是，不是使徒们亲自写的，而是后面教会领袖们综合了使徒们的教导，精确的用文字来勾勒出来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大纲，来成为历代信徒的一个共同信念，也是在 这二三世纪的时候来成到了第四纪是在最后产生而写出来的啊。第三点就是建立教会的组织啊，最初教会组织很松散，各地的教会都只是长老啊或者执事两种。那执事的话是来做什么事的？当年杨瑞是干嘛？煮饭的，选出七个执事来管饭食的，所以管饭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在教会煮饭不要觉得不好啊，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蛮重要的事情。你看上昨天200多人吃饭，你说煮饭重不重要？重要哈，还井井有条啊，在我们教会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煮饭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要认为煮饭是马大的事情哈，那不是哈。所以他原来开始就那么很松散，后来由于教会人数增长以后呢，其中就有一位长老呢就会变成长老团的主席，啊，最后慢慢就形成 bishop， 就慢慢形成主教哈。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大城市的主教就开始进一步整合这区域内的。就变成区主教，变成区主教。那这些大教会的教会的大教区里面呢，往往就跟罗马帝国那个省啊就开始平行了，慢慢这层次就很分明的主教就开始严格起来了啊，严格起来就受到罗马政治文化的影响啊，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到了五世纪中的时候呢，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就真的就是靠着这个严密的教会的结构。而取代了当时的地方政府啊，来做抚恤呀、关怀呀，还有教育百姓的那个工作啊，就发挥极大的功效。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教会组织不好，其实教会组织对教会的一个完整性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在这个时刻呢，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能够去理解说教会组织的好处啊。最后我们来看看说宣教跟文化的互动的那个结果啊，我们看看这一段的时间，你看对外是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对内是异端的兴起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文化的冲击啊，所以基督教从犹太文化环境中进到了一个希腊文化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希腊哲学带来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跟理论。一方面，希伯来式的这个基督教宗教的阐释的是会认为说，对人与神呢是物质与心灵之间那一道永恒的鸿沟的认知。认知用什么方法？要维持人跟上帝之间的那关系的话，就只有靠一个契约，就靠圣约来做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只有律法能够很严密的来规定。那事实上呢，也唯有透过物质世界所采取的那些实际的行动，比如说献祭啊，才能够真正来感觉出来上帝的那种超越性啊，才有得救的可能啊，得救的可能。这是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发现。可是另外一方面，当希伯拉图的思想进来的时候呢，那个基督教的宗教的观念就在这个地方，人与神中间的这个距离就被斩断了，就被整个被瓦解掉了。因为这个时候就发现说，上帝是可以内住在人类的灵魂之中的。我们那个世界的物质呢，对人对这件事情来讲只是一个阻碍，物质会阻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是柏拉图的思想就认为说，人是跟上帝是可以内住在我们灵魂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跟刚才我们讲希伯来的那个文化中间的差距，就在说少掉一个圣约的规定的问题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些时期呢，希腊教务们呢，就如亚历山大的那个格里勉啊，或者厄立根这些人呢，他对希腊哲学的态度就很友善，他不是一个排斥，他反而去学习。他们会认为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的先驱或者启蒙的师父，他们就开始学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上次讲基督与文化的那个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用适应主义了。 我要怎么去协调，我要怎么去适应作为基础。所以他两者强调说两者是有相似之处。如果例如说柏拉图的永恒的概念啊，实体啊，或表象的区分啊，这都被欧雷根拿来借用。永恒的概念就用在上帝，说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哈，这个思想就是从这个柏拉图主义这边过来了，来解说基督教的思想。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信徒们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当时基督徒们在生活上抱着一个禁欲的思想，是很遵守律法，而且不但遵守律法，他还去帮助贫苦的、还孤苦的、寡母的那些人。好，这是当时人在追求享乐，在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罗马帝国那种富裕的时代的时候，没有人想去做这些事情，每一个人只想自己怎么去享受。所以甚至当时奉命捕捉基督徒的官员叫普林尼的哈，都向罗马皇帝报告说，基督徒实在可以算是一个模范的公民，很称赞他们。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活中活出一个见证。所以基督教在主后300年之前呢，所能够遍传各地的主要是归功一般信徒的见证，一般信徒的见证。所以当我在写这段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我们今天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基督教怎么样世俗化的问题。其实世俗化的问题今天不是我们今天碰到，而在当年他们就碰到了。可是他们碰到是他们用什么方法？用他们自己最完美的生活见证、最好的圣洁的行为的时候来做那个做榜样，来作为传福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做生命怎么样感动怎么样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够感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怎么去感动？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见证。所以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有类似今天所谓的有意识的比较，就是说我们现在跟人家讲的说，你要去传福音，最好是跟他当什么，用你的行为来跟他当朋友。啊，你跟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尊敬你这个朋友的时候，他有心里话能够愿意来找你谈的时候，你已经传福音成功了一大半。下一步就是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崇拜这个上帝。所以他们在那个情况也是一样，他们能够积极的、很成功的将福音的种子撒遍在中国，在他们生活的社区里面，所以他们结识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而第三个就是说，殉道者的血培育了福音的种子。在260年中间呢，有许多的基督徒被火烧死，被野兽放到那个野兽竞技场里面，然后披戴着那个野兽的皮来跟野兽斗争，然后被撕裂，然后被斩首，被上十字架。所以刚才我们刚才讲的，土特人讲说，殉道者的血是以粒粒的种子一样，它会激励人的，激励人的。然后就像一个草被割下来以后，它会像春风吹又生一般的更茂盛，就像种子这样撒出去。虽然有少数的基督徒辩解，但绝大数的基督徒都坚持到底。所以殉道者对信仰的忠贞激励了许多的信心动摇的基督徒，但在最后而是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所以这些基督徒不屈不挠地忍受试炼，默默地增添人数，用默默的言语、不抵抗的方法，然后来面对这样残暴的那武力的斗争的时候，最后击败了这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所以那第四个，我们要归功于一般信徒为主的宣教使者。所以在前世纪以前呢，虽然那些学识渊博的副教者在思想上、信仰上提到很大的贡献，但是对福音鞠躬最大的还是一般信徒，大多数的慕道者呢，都是透过那些信徒们的见证而来信主的，而一般地方性的教会的长老跟执事呢，则负责来牧养他们，所以第二世纪开始出现所谓的一个巡回布道者，到各处去 到庙那会堂里面去布道啊，来效法当年这个使徒们到各处去的到会堂里面去宣教的那个模范啊，把福音就带给那些未得之女，慢慢建立教会，然后案例长老执事，然后再走下一站，再走下一站，这是当时当，所以我们要记得，所以我们要记得说，福音是靠我们走出去，一步一步的传的，啊，一步一步的传，然后这些行为布道的大多数是一般信徒啊，就一般信徒去传，所以像我们现在有个姐妹说要到台湾传福音，啊，到台湾访问，她到哪里去？她到教会啊。啊，到 Candy 就是这样啊，他去孤儿院呐，他还是一个信徒，他不是传教士，但他愿意付出，他就免费教人家英文呐，他就愿意把它付出来，然后就慢慢有人来听到他的福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并不是正式，我们应该说我要传福音就要安利要出去，其实不需要，其实真正的需要的是你我们个人。从上帝那边领受他的呼召，然后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那神就为我们开路啊，开前面的道路。对，跟着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的一个结论啊，结论就是从希腊教父时期我们看得出来一些事情，就是说当这些希腊教父他们在学习希腊哲学的时候，而且他们很深刻的去了解希腊哲学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圣经跟希腊哲学融合在一起啊，然后希腊哲学才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桥梁啊，传福音的桥梁。同样的，我们回头想，我们自己要跟中国人传福音，我们要不要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要特别了解？真的要特别了解。特别了解的是，当我们能够特别了解的时候，中国文化就会成为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桥梁。好，桥梁。那我认识的一个叫梁远成，梁远，哎，梁什么？梁远成，梁远成，
梁
远
成，梁远生。
梁远成，啊，梁远成，他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可他现在也在传福音，传的很好，他做文根的那个协会，这样。所以当你一门学问你真的是研究透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用它来传福音。所以同样的，我们结论就在这边，当我们面对文化的时候，我们对待文化的方法跟态度，这才是我们真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要去小心的。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拒绝，我们也可以选择融合，我们也可以选择对话，我们也可以帮他当成文化是我们的阻碍，但我们也可以像教父们把文化当成一座通到彼岸的，作为承上启下的那个桥梁。那个桥梁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够像教父他们这样的下功夫去学习，然后去研究，不但研究希腊哲学，同样的也研究圣经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然后把两者能够互通起来的话，那么文化就会变成传福音的一个桥梁。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宣教历史，然后从今天从文化里面来看到我们要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好，今天到这里结束。我们请黄长老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到能力，往四方去为你传福音。主耶稣，愿你兴起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